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极乐净土，繁盛同归。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南无阿弥陀佛，诸佛子吉祥，欢迎收听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我是新芳。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学佛巨作《学佛群疑》，婴灵作祟之说有根据吗？近几年来，台湾乃至其他华人地区流行着一种婴灵信仰的传说。所谓婴灵，包括人工流产、胎死腹中或出生不久即夭折的婴儿灵魂。据说如果不欲超度，他们便会以种种方式或现象来危害其亲属以及跟他们有冤的人，以造成家庭的不安、社会的恐惧等。这些都是由于劫狱以及婚前怀孕或非婚怀孕等的风气所带来的精神负担。因而有某些人士与报刊连续登出婴灵供养的大幅广告，宣称能够为人超度婴灵，解救婴灵造成的困扰问题，并引长寿经为证。又有人传出能以符咒将婴灵炼成婴兵，以婴兵来探听他人的隐私，传递消息，甚至能够驱使婴兵杀人于千里之外，而不留下一丝痕迹。类似的传说当然不是佛教的主张，也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和特定的地区所流传过的信仰。自从婴灵之说流传以来，除了人工流产过的父母与家庭受到困扰外，一般人遇到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意外现象也会疑神疑鬼，认为是婴灵作祟。好像我们生活的空间到处都有婴灵正等待机会对人下手似的。其实以佛法的观点而言，众生是平等的，人的生命虽然有长有短，死亡之后却都相同。成人死后是终阴身，婴儿死后也是终阴身。经过49天之后，他们已经转生，或生人、天，或为鬼神，或为地狱和傍生中的众生，不会老是以婴儿的灵体在人间作祟的。的确，也有一些人杯弓蛇影，认为发现了婴灵附身、纠缠不休、冤魂不散的现象。 但这多半是出于心理的因素，即使真有外在的灵力干扰，也不能说就是来自阴灵。总之，不论是否受到鬼神灵力的干扰，都不能肯定说是出于阴灵的作祟。人们对阴灵之说的恐慌，可能是从幼儿心态的观点来看。如有些幼儿不可理喻，婴儿更是无知，他们吵闹不休的时候，父母只有哄他们。尤其遇到难带的婴儿，终日哭闹，整夜不眠，不是为了肚子饿，也不是为了不舒服，就是要人陪着他，注意他和照顾他。因此一旦认为是受到婴灵的困扰时，也就束手无策，并认为即使为他们诵经，替他们说法，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不受感化。针对此，一些投机取巧之徒鼓吹他们能够以某种法术和超度的力量来解决婴灵作祟的问题。但是根据佛经所说，众生从此生死后到彼生出生之前的中阴身，都跟生前的形态相同而较小。婴儿既无知，婴儿的中阴身已不可能寻仇报怨，即使过了中阴身阶段而入鬼去，鬼道众生也都具备神通，此因无粗重的身体和五根的束缚，便极易接受感应和感化。所以千万不要把死后的婴儿当作凶神恶鬼般来看待。依据佛教常识的说法，不论婴儿或成人，年幼或年老，凡死亡者，亲属立即为其设供超度，即以供养三宝功德，为亡者祈得冥福，便能超生善道，乃至往生佛国。所谓专为胎儿及婴儿的亡灵，特设一种超度法门之说，并无往例可循。至于前举的佛说长寿经，现收于续藏经的补遗类，记载着佛陀为一个名叫颠倒的妇女所说。此女曾因家庭问题杀死了已怀孕满八个月的胎儿，佛陀告诫他说，杀胎的罪行与杀父杀母出佛身学破和合僧五世并立，称为五种逆罪，逆罪之法便是受持此长寿经，书写读诵或自书或遣人书，便能不受罪报而生于梵天。此经中也未见有超度婴灵之说。此经强调护胎，将杀胎列为忤逆重罪之一，与一般佛经是杀父杀母杀圣人出佛身学破和合僧的五事为忤逆罪不相同，故在我国并不流行。另外有人传称日本有婴灵祈求地藏菩萨救度之说，也与地藏信仰的史实不符。根据日本民间对地藏菩萨的信仰看来，自十一世纪开始才有了除病延命 而造地藏像的记载。其后民间并渐渐将地藏菩萨演变为婴儿的守护神，而有了守子、安子、育子、持子的地藏信仰，其作用在于祈求保护胎儿的安全出生，而至于婴儿的平安成长，亦与所谓的婴灵作祟无关。如今少数人鼓吹婴灵作祟及超度婴灵之风，不论是出于善意的信仰，或是出于敛财的动机，从以上看来，均与正统的佛教信仰无涉，则已非常明显。新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分享佛教对灵媒的看法如何。